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我想是整个约瑟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高潮。终于兄弟相会，终于兄弟复合了。今天这个时代是人跟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一直有不断的冲突的时代。那这种冲突好像也是没完没了的，每天你都听到这边或那里的暴力的事件，就是自杀炸弹，有的时候兄弟相残，也有的时候很多国家跟国家之间这种战争。我们很盼望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是能够彼此和好的，可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大概在10年前左右，当南非这个 Mandela 他终于做了总统，然后整个政权做了一个改变，那么过去几十年来白人的那种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的好像压制黑人的这个政权过去了。那么大家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白人对黑人的虐待、压制等等之后，那黑人当权以后怎么样？我想在南非所有的白人心里都很担心，这下子我们要落到他们手上，他们要怎么做呢？曼德拉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在被关在监狱几十年当中，在监狱中信主的。所以当他出来成为一个总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说过几十年来这种的事情一定很多的。曼德拉他做了一件事，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就叫做 The Committee of Reconciliation， 就是复合 Reconciliation。 这个委员会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要秋后算账，把过去残害黑人的白人的警察这些情报部门的、安全部门的人或者是官员一个个揪出来，然后判刑、关起来或者枪毙。 Reconciliation 做什么呢？他这个委员会做一件事情，把那些有曾经有这些事情的人找来，然后当然跟法庭一样有证人、有证实，然后当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如果那个人能够当众的认罪，这个委员会就可以裁决赦免。所以一个一个的案子，一些白人的警察，也有一些白人的官员，也有安全部队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一个一个这样过去。我不知道他们总共处理了多少个案子，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个案子。不过所有的案子里面不全部是白人压榨黑人的，也有黑人自己残害自己的同胞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子反而不是那些白人残害黑人的，就是 Mandela 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一方面是当时是反对党的头子，可是逐渐整个的局势在发展的过程中很明显的国际的舆论等等是倾向于黑人的。 Mandela 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的妻子成为黑人反抗运动的象征性的人物，但是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妻子成为一个非常独霸的人。他有一次把一个年轻的孩子10几岁，我忘记细节是怎么了，大概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不讨他的欢喜，于是 Mandela 的太太就叫他身边的几个警卫就把那孩子杀掉。那这件事情也被举发了，也提到这个复合委员会里面去要求复合。所以这一些的事情的发展使得整个南非的局势到今天来讲虽然不尽理想，但是大致上是和平的。复合是不容易的，可是你必须有多方面的人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愿意一起来从事一些事情。 Mandela 作为一个黑人反抗运动的领袖，他没有采取报复，他的信仰使他采取的一个 非常特别的做法。那么在这个做法当中带来了一个和平的一个曙光，一个希望，一个机会。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里面都能够和平的解决，因为有些犯罪的人虽然铁证如山，他仍然是不肯认罪的。当不肯认罪的时候，复核委员会就把这案子交给一般的法庭，那一般的法庭就到一般的判法。换来说，复核委员会当提出的案件有证据，经过证词以后，犯罪的人如果愿意认罪的时候，就可以宣告特赦。但是如果一个犯罪的人不肯认罪呢，他就交给一般的法庭，那一般法庭同样的经过审判以后，如果定罪的话呢，该关的就关，该枪毙的就枪毙了。所以复核委员会他们有特赦的权利，可是特赦却必须经过公正的审判，然后必须犯罪的人认罪，如果没有认罪就没有和好，那没有和好呢，他就交由一般的法院去做处理。创世纪四十五章提到约瑟跟他的兄弟复合的故事，当然从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特别是从四十二章到四十四章，饥荒开始了，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一次又一次的来敌粮，那在换取粮食的过程中，约瑟已经看出他的兄弟了，只是他兄弟不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官就是约瑟。然后一次又一次，在很多的对话里面，很多事情的发生的过程中，其实约瑟在做什么呢？约瑟在做一件事情，他要知道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他可以很容易的，如果他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话，约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也可以说，哎，哥哥，今天终于轮到了我手上了，不过呢，我宽宏大量，算了，就是一笔勾销。他可以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宣布的，他没有，他没有宣布。然后呢，第一次来敌粮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去了，他把那些粮食买来换的银子又摆回他的袋子里去了，害得这兄弟们回家的时候心里在想，哎呦，糟糕了，怎么搞的，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想忧心忡忡，忧心忡忡，何况兄弟当中有一个被押做人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好像一切的情况又超乎寻常之外的顺利，超乎寻常之外的好，请他们大吃一顿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想说，哎呦，又是怎么了？然后在走的时候，那个钱又回来了。然后最糟糕的是在便雅悯袋子里找到了失落的银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四十四章就提到了约瑟就说，谁偷了我的银器，谁就该抵罪啊，当然是便雅悯。于是犹大出面替他的弟弟说情，告诉约瑟他的父亲的状况等等等等。但这整个的过程在表明什么事情呢？表明他的兄弟，第一，他们是认罪的，因为在他们自己私下的对白的里面，他们有好几次的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我们遭遇到这种事情岂不是好像这个神在那里鉴察吗？诸这些事情，那最后当雅各愿意挺身而出代替便雅悯留作人质的时候，这个刹那就看出犹大的改变。他曾经是他立的主意把约瑟卖掉了，可是今天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是他说我要替便雅悯做人质，我要替便雅悯做奴仆。这个转变的过程等等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使得到四十五章的时候一开头就出现这个高潮，就是说在到这个时候，约瑟一方面看见他兄弟的改变，一方面他提到他的父亲的时候，我想约瑟当他的哥哥听到他的父亲，听到他父亲的老迈，听到他的父亲为了他自己约瑟被卖的时候何等的伤痛，然后又提到这个他的小弟弟便雅悯，如果便雅悯不能回去的话，他说，犹大说，我的父亲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
谈到这里的时候，约瑟已经情绪上、情感上已经没有办法再装成没事的样子了。所以第四十五章一开始，当他又不愿意在埃及的人面前，在他周围的奴仆面前表现出来，所以他吩咐他们全部离开。他们一离开以后，约瑟就放声大哭，可是大概声音太大了，我想那时候房子隔音也不太好，所以还是走了，全屋子的人都知道了。然后很快的，这些人就把消息传到法老的皇宫里去了，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很快都知道了。然后约瑟就跟他兄弟相认，约瑟告诉他的兄弟说，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这个问题很特别，他父亲还在吗？当然在。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我父亲还在吗，问题是我的父亲还好吗？因为前面42章44章犹大啦，这些兄弟们都已经告诉他，约瑟当然 还在还活着。他的问题不是我父亲还活着吗，是我父亲还好吗？因为在44章，当犹大提到自从约瑟失踪了以后他父亲好像心情的问题等等，所以这是第一次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父亲为了他的失踪心情的那种难过，所以他说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太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在他面前这位高高在上的人居然就是约瑟，这个不是好现象。约瑟是有生杀大权的，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这些兄弟们当年是把他怎么卖掉了，现在好了落在他的手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很高兴说，哇，约瑟是你啊，太好了，现在我买东西不要钱了，这要命了。这下约瑟在这里，然后他问起他的父亲，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约瑟知道，约瑟又再一次的说，你们靠前面来，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真的就这样说了，我是被你们卖来的约瑟。但他下面就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是神差我来的。这句话在这短短的这几节里面，他一共提到三次。第七节再一次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性命。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换句话说，约瑟强调一件事情，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但事实上是神差我来的，虽然你们是要不怀好意，你要卖我，不怀好意要嫉妒我，但是背后有一个神的手在那里，神差我来的，差我来的目的是为要让我们全家的人，整个以色列将来的民族可以保全生命。所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卖我来的，是神差我来的。这一个看见，这一个透视带来了约瑟的悔改，约瑟的那种饶恕。如果不是从这个透视的话呢，他会倒过来说，我这20年来受够了苦了，做人的奴仆被下到监牢里都是你们害的。但他说不是神差我来的，因为是神差我来的，他承认神在整个事情当中神的手在掌权。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透视，他才能够从心里有个饶恕。饶恕是不容易的，除非你在整个的事情当中，从整个宏观面，从历史，从整个事件当中，你看见一件事情，神在掌权。这位神不但掌权，他控制一切，神是公义的神。即便我个人从我自己身上，从周围的人身上，我得不到一个公义的回报的时候，我仍然可以相信神是公义的，我就可以饶恕。否则的话，你一定会把这种审判权抓到你手上来的，你一定会把报复的那种权利抓到你手上来的。这是为什么今天人跟人之间恩恩相报，然后冤冤相报是永远没完没了，因为人都要把这个审判权抓到我们的手上。但是神是公义的，只有神才有资格做最后的审判， 当你愿意把审判权交给神的时候，你对人你才可以饶恕。但是约瑟等候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至少这两年的时间，他看见他的哥哥来了一次，第二次再来，整个过程中他在等候一件事情，他要确认他的兄弟是改变的，他确认他的兄弟是认罪而且已经悔改了。那犹大在四十四章所说的话是代表他的兄弟的，他们悔改了，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所行所为的一切完全是赤裸敞开的。虽然兄弟间讲话的时候用希伯来文，他不知道约瑟就是他的兄弟，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讲说没有经过翻译，他那个大官听不懂，其实约瑟都听见了。我刚说过了，在南非的那个复合委员会当中，其中一个最失败的例子就是曼德拉的太太。当所有的证人所有的证据铁证如山，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曼德拉的太太就是死不认罪。委员会的主席是南非一个很有名的主教，叫做图图，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图图是图符合委员会的主席，图图好几次当面跟曼德拉太太说，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认罪吧，认罪了你就得赦免。但曼德拉太太非常傲慢，我绝不认罪，就算我杀了他，他是罪有应得，他该死的。就是案子没有解决，他没有得赦赦，我忘记最后的结果，反正送交法院。曼德拉太太现在可能还在监狱里，或者说关了几年放他出来了，但他没有得特赦，因为他不肯认罪。复合必须在犯罪犯错的那一方先认错，受害的一方愿意饶恕才有复合。复合是双方面的事情，你不可能只是单面的要求受害者饶恕吧饶恕吧就饶恕了，就算是饶恕了没有复合，没有复合必须犯错的一方承认错误。当然若是只有犯错的地方那一方认错了，另外一方不肯饶恕的话呢，复合仍然没有成功，这是双方面的事情。曼德拉总统也代表所有受害的人，当然他也是鼓励，他也要求所有跟他一起受害的一些群众们能够愿意去饶恕，但是他有一个很智慧的决定，那就是说虽然他们愿意饶恕，可是犯错的必须认错，如果没有认错就没有特赦。在这过程中当然很多伤害人的那些人大部分都认错，所以都得了特赦，可是仍然有人是不敢认错的，没有认错的就没有复合，没有复合的结果呢，当然交由法院去审判的话，你要知道一般的法院就算是有公平的审判，审判并不一定是带来复合的，法院也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公正的，但是就算是公正的审判，顶多是处罚而已，并不代表饶恕，不代表复合。被处罚的被关的受到刑罚之后，很可能他心中还怀着怨恨，出狱以后他也不一定悔改，出狱以后他可能也在报复的，所以冤冤相报。但是真正的经过一个认罪加上另外一方的饶恕加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个复合才能使破碎的关系完全重新恢复。约瑟跟他的兄弟之间的复合是一个完全的，是因为约瑟从神的角度看见整个的事情，虽然他受到冤屈，他受到伤害，但他看见一件事情，有神的手在背后，他愿意饶恕。而他的兄弟们在这些年间也的确有了改变。所以约瑟是设计一些环境来考验他的兄弟们，让他们知道，让他知道他兄弟们是真的悔改吗？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的兄弟并不知道真正的实际的情况之下，他们非常容易表达出他们真正的状况。银器是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找到的， 如果到过去的话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洗手表明无辜，哦，不是我，不是我，不要你，他没我的事儿。可是当犹大挺身而出，愿意替便雅悯成为奴仆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改变了，他们愿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表示。但是所以我说饶恕是不容易的，认罪也不一定是容易的。因为认罪悔改呢，一方面是一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曼德拉太太为什么死不认错？因为他认为曼德拉算做总统了，他应该是做什么呢？如果有国父，他就是国母，他绝不愿意他这个名望被放弃。就算杀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那个算什么？像一只蚂蚁一样。所以他最后当他不能否认他杀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仍然说又怎么样，凭我的地位杀这样一个人，一个讲话不礼貌的人，对我不服从的人，又什么大事要当成一个案件吗？所以他不认错。但是这个复合委员会也好，曼德拉的观念是这样，每一个人的命是一样值钱的，黑人的命白人命是一样值钱的，十六岁的孩子跟一个六十岁的人一样值钱的，错就是要认错。可是有些人是不能认错的，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当然就没有复合。饶恕的对方要饶恕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因为受害的一方的确受到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有的时候是无可挽回的，有时候因此家庭已经破碎了，身体的受到的伤害有些是不能恢复的，可能终身残障了，很多的东西一去就回不来了。谈饶恕谈何容易，一句话就饶恕了吗？但是除非你从神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事情，否则我们是很难饶恕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从人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当然我们总是盼望说事情要公平，而公平的话呢，当然就是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这是一种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审判到今天还是公平的，所以以眼还眼这种原则并不是说不对，是对的。虽然新约圣经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饶恕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的时候，那个是因为当你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那边才有真正的公义审判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审判权交回到神的手中去。就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不要为恶心怀不平，要把这件事情交回给公义的神，然后你才可以以善待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只是照他所做的还到他的身上去，好像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从神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公平的审判只有在神那里。你必须看见在整个事情当中神的手在一步一步的带领，否则的话非常容易，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会替天行道的。当你想替天行道的时候，常常就是造成更多的流血，更多的伤害的时候。所以黑人民权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他是 Boston 大学拿到博士，他是 Boston 大的神学院毕业的。他一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不过他有些说法观念也值得我们思考。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带来社会的改变有的时候是必须流血的，当然说但我坚持如果要流血的话是我们流我们的血，不是流别人的血。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你带来革命的时候，带来改变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流血的。但他说，当我要革命，当我要带来社会的改变的时候，我不是流别人的血，如果必须流血，那是流我的血。这个当中就代表一种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这过程冲突什么在所难免，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得到人所认为善的好的结果。当你要用人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你常常就是有时候你会采取暴力，而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当你想替天行道的话呢，问题常常就出现。约瑟他从整个的事情，他看见一件事情，整个事情是神在引导的，是你们把我卖来的，但是却是神差遣我来的。同时他下面就说了，我不但是被神差遣来到埃及，而且呢他使我，第八节说，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他说，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他要他的兄弟们回去把他父亲带来，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只有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来帮助他们，保守他们，而且整个事情有神的一个心意在这里。但是当他提到说，你告诉我父亲说，我现在已经做了埃及的主等等等等的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在圣经上试探我们并没有真的看见雅各真的向他的儿子约瑟下拜，实际上没有这样记载。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领袖，作为埃及的宰相的话呢，你可以说约瑟从小看到的那个梦，他的兄弟跟他的父母都向他下拜的时候，在这个政治的现实上几乎就是这个意思。他现在做了全埃及的主，甚至他用一个名词很特别，我做法老的父。本来呢他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法老之下万人之上的，他说我做法老的父，那不连法老都坐到下面去了吗？他是做法老的父的意思，就是说替他管理全家的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说约瑟从小所做的梦已经到这里算是应验，他的兄弟已经向他下拜过不止一次了，因为要敌粮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他兄弟已经向他下拜又下拜下拜又下拜了。但我说整个创世纪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之后你都没有看到雅各真的向他的儿子约瑟下拜，但是意义上是意思在这里。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约瑟从小所做的梦，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这件事情这个预言应验。然后他说，你回去告诉我的父亲，我现在在埃及做宰相。如果是你在想，哦，他就告诉他回去告诉他爸说，哎爸，你知道小弟弟约瑟做宰相了，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享受荣华富贵。你别忘了一件事情，他爸会问约瑟怎么去了埃及，你不是告诉我约瑟被野兽吃了吗？他那给我衣服给我看都是血，他怎么到了埃及去了呢？这个就很难讲，他怎么去埃及的？你当时给我看那个衣服又沾着血，不是被狼吃了吗？被熊吃了吗？怎么到埃及去了呢？这就很难讲了，说来话长。但是你总得说呀，约瑟怎么去了埃及的？他现在做宰相，这个过程怎么回事？我想知道他兄弟必须讲又非常难讲的事情。那一讲出来，整个事情就穿帮了，整个事情就露出来了，原来你把约瑟给卖了，哇，这一下子不得了。所以身上并没有描述兄弟们回到家中跟他的老父亲讲的时候，这段他要怎么讲？当然他们已经认罪了，已经悔改了，这时候没有面子问题了，讲就讲吧。如果还在奄奄一息的话呢，那真的是很难讲。怎么去说明这个事情？怎么下到埃及去了？但是当这件事情好像幕揭开了，幕后所有安排一切都显明的时候呢，事情就很清楚了。他们做了一件坏事，但神却有他的保守，神却有他的恩典。虽然他经过 为奴。虽然约瑟在监狱里面度过一段也算是蛮痛苦的日子，但是毕竟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如今做了宰相，所以很难讲，他们兄弟也必须讲。所以他说你们回去告诉父亲，然后不要单言，你们把什么所有的东西，孩子孙子牛群羊群一切所有都可以带来啊。他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免得你这个因为这个饥荒全部都要败落。然后他也强调说你的父亲可能不会相信你们这些兄弟们说的话，但至少便雅悯在的，因为如果他父亲知道他们把他卖了或者等等这些事情，或者可能过去雅各心里没有说，我相信心里总会留着一个问号，约瑟就这样子没有了。我想他们对他们兄弟有一份怀疑，后面你会看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说约雅各的心里冰凉。有时候哈，夫妻关系不太好，架都不吵的时候，做丈夫的不要太高兴，老婆最近不找我吵架了，他心里冰凉，已经没反应了，你要命了。吵架的时候呢，表示还有反应的，所以到了不吵架的时候，恐怕快离婚了。快离婚干嘛吵架呢？跟你吵的时候呢，表示吵归吵，可能还有一点，他的父亲心里冰凉了，已经没有反应了。表示这些兄弟们在他父亲的心中有一个信用问题，所以他说便雅悯在的，至少便雅悯眼睛亲眼看见了，听见所有的事情了，有便雅悯做见证，那么雅各会听的啊。所以他强调说我的兄弟便雅悯都看见了，而且所有的这些事情，对他，你们要把我所看你们所看见的事情告诉我的父亲，赶紧帮我父亲搬来。然后雅各再一次跟他的兄弟们和好，然后当首先是在他的弟弟便雅悯抱着他哭，后来他跟其他的众弟兄们也都拥抱亲嘴哭。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兄弟的团圆，这个完全的复合，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幕。让我再一次的提醒，再次的强调，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情节来详细的描述每一个过程，因为兄弟们是不是真正悔改了，真正认罪了，要经过那么长的篇幅，经过那些考验之后才能显出真情。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复合是不会那样容易复合的，这个复合也可能不是那样的美好。然后就十六节就提到了法老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他的反应，那么当然他非常的慷慨。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要把这个驼子扛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区，把你的父亲和他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然后说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然后他说你们带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不要顾惜你们的家具，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是非常非常的慷慨，当然这是因为约瑟在埃及的全家境中，所以法老王对他有这样一个对待。其实你要知道哈，如果不是约瑟这样一个公正有智慧又是一个廉洁的人，在这个时候约瑟可以发很大的叫做什么呢，灾难财，你懂吧？灾难的时候是很容易让另外一些人发财的，因为全国饥荒换粮食，如果约瑟想动点手脚的话，他可以为自己积存极多的财富。我相信约瑟是没有的，法老心中也有数。灾难是很容易让人赚钱的，台湾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很多人赚了大钱，很多救济物资不到哪里去了，都没有到灾民手上，中间有些人就吞掉了，设立的许许多多救济的那种机构，设立的救灾的那个户头的钱很多都没有进到灾民的手中，连政府的救济款到现在还没发完，是因为没有灾民？不是的，扣着没有发。所以灾难是很容易让人赚钱的，在这个七年的大饥荒当中，约瑟如果有任何的私心的话，他是非常容易的，我相信他没有。 所以法老对他以及对他的全家这样的慷慨，也是因为约瑟这个人在法老的家中办事情极为忠心，毫无私心。所以他说所谓埃及的东西通通是你的。
然后这边第一次提到雅各用以色列这个名字，21节。
我们知道在亚伯渡口，当天使与雅各摔跤，然后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之后，在圣经上的记载一直到这里第一次用他改过的名字以色列来称呼雅各。不然他改了名字，故事上记载他还是雅各，还是雅各，还是雅各，还是雅各。第一次提到说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了。那第二次提到这个是在28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然后46章第1节也是一样，以色列。对，从这个之后以色列这个名字开始常常出现，虽然雅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对，雅各以色列，雅各以色列这两个名字有时候会交换使用的，不过在这个之前几乎没有用过他改过的新名字以色列，这是第一次出现。然后之后以色列这个名字就常常出现。然后他的儿子们就回到家中，然后约瑟给他们送礼物，那每个人送一套衣服，只有便雅悯呢5套衣服。你说很偏心，不过毕竟他所有的兄弟里面只有便雅悯，他几乎是从小分离以后就几乎没有见过，所以他特别爱他的弟弟，给他一套衣服。衣服在这整个的约瑟的故事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记得约瑟就是因为他穿了一个漂亮的彩色衣服被他兄弟卖掉的。那这边呢，他送给每个兄弟一套衣服，他的最爱的弟弟便雅悯给他5套衣服，然后同时送了一些粮食，也有一些驴子，然后就回到他的父亲那里去。然后这边就提到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26节，心里冰凉。为什么心里冰凉呢？你也可以说因为不相信他们心里冰凉，也可以说自从约瑟失踪以后，他的父亲每天的日子都不快活，对人生已经毫无乐趣了，心里冰凉，心里很冰冷，对未来的日子一切的一切他也没有兴趣什么事情你知道，有些老人家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没胃口，做什么事没兴趣，心里冰凉。约瑟这个时候已经137岁了，也够老了，但是不是老的问题，是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失踪了，失踪了将近20年之久。当然他可能也真的相信他儿子大概是死了，不管是死了是失踪了，他心里很冰凉。但是到他的兄弟回来报告说约瑟还在做了埃及的宰相，他要我们一起都下了埃及去的时候，他心里就开始热起来了，所以他会说罢了罢了，在我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总要见我的儿子一面，他就要起身到埃及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于雅各来讲，我相信雅各的一生，我们曾经说过他的年幼的时候如何，然后如何跟以扫之间有一些冲突，为了争夺长子的名分，为了争夺长子的祝福，他做了一些事情。然后20年之久他在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受尽欺压，然后回来跟哥哥相见以后，雅各有点改变了，那甚至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可是我相信雅各还有一些功课需要学习的，所以到了约瑟失踪的这20年他又学了一些功课。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当最后他下到埃及见到法老王的时候，法老问他说贵庚啊，你中文不够还不懂贵庚呢，现在贵庚呢就是您多大了，他说我活得又短又苦才137年。哇，137年又短吗？
不算短了。他意思是说，比起我的祖先来讲，哦，137哪算呢？以撒、亚伯拉罕都活了很久了。又苦什么意思？如果想起他的拉班手下20年，再加上约瑟失踪的这20年，他一直说我没有几天是快乐的日子。他真正快乐的日子，就他最后下埃及以后，全家团圆，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那可能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在引导，在教导他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雅各的名字以色列才开始一而再再而三被提起？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因为他名字被改了，可是他的生命经历中跟他的名字能够相称的，是到了这些时候他才慢慢的慢慢的看见。所以创世纪如果你整个这样读下来，你会慢慢的体会到，到了约瑟最后49章，他老了，他快死了，给他儿子给他孙子祝福的时候，他的肉体的眼睛已经瞎了，心灵清清楚楚的，这是最美的状况之下的雅各。人已经老了140几岁了，最后他死的时候150岁左右，但是年纪那么老迈的，肉体的眼睛已经瞎了，心灵却是透亮的。所以为他的孙子祝福的时候，以法莲、马拉西，明明是以法莲是小的，马拉西是大的，他祝福的时候两只手交叉。约瑟就跟他说，爸爸你搞错了。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以法莲虽然是小的，他却要在马拉西之上。肉体的眼睛是瞎的，心灵的眼睛是透亮的，这是晚年的以色列。这一些苦难，我相信当以色列回顾起来的时候，苦难之中他看见神的恩手，所以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他不是天生的好人，他不是天生的有道德的人，他不是天生的一种我们所谓信心的伟人的料子，不是。但是在人生的过程中，他慢慢的学习，同时他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年纪越大，他不是越来越糊涂的，他越来越清楚。他晚年的时候比他年轻的时候属灵上更清楚，因为他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约瑟也是如此，约瑟也是如此。当然约瑟可能在整个过程中他更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整个过程里面从来没有抱怨，他从来没有用过诡诈的手段对付任何一个人。但是当他能够对他兄弟有一个从心里完全的饶恕和接纳的时候，是因为他看见神的手在行奇妙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当中，不管是喜怒哀乐，不管是悲欢离合，你都要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手一直在引导，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千百个理由，我们先不必找到什么理由去解释它，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释它，而是如何从这当中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恩典。在苦难之中，神仍然有怜悯有保守，在一切的患难中，神的恩手仍然是清清楚楚的保守我们直到如今。你看见了这一点，你就能够感恩，看见这一点你就能够继续往前走，看见这一点你比较容易饶恕那好像是不能饶恕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的伤害可能是难以磨灭的，但是在神的手中，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会心里说，主若是你所许可的，这一切事情对我可能就是一个祝福，你就可以饶恕，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过去的。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复合也绝对不会发生的。至于认罪与悔改，
那是对方他必须对神交代的事情了，不是我们能够勉强的。但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复合就能够发生。这个世界是需要复合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曾经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们所以能够与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但神把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一个责任托付给你我，我们要使人与神和好。保罗甚至说，我劝你们与神和好吧。与神和好的意思，当你能够跟神和好，你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与悔改。在神面前与神和好了，你就能够有一个基础，有一个起点与人和好。不能认罪不能悔改的人，他不仅仅是不能向人认罪，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也拒绝向神认罪。向神认罪的人自然而然会带入对人的认罪与悔改。不认罪重要的不是向人的问题，是向神的问题。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一个艰难的责任，劝世人与神和好，这就叫传福音。人不能够与神和好，人不能够在神面前认罪，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矛盾也就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创世纪，从约瑟的故事，从这一切当中看见一些教训功课，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看见约瑟和他的兄弟之间最后能够团圆，能够和好，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图画。主，我们也盼望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都有许多的冲突。主啊，如何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冲突的时代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主，首先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在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上你的恩手在带领，在保守，也让我们愿意因着你的恩典学习饶恕和赦免。主，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个世代的人，因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能够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好让这个和好能够真正的落实在弟兄姊妹之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和睦的福音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虽然和睦是不容易得到的，但是求你让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愿意在这个时代靠主的恩典行你要我们去行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